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平安。
愿神赐福于每一位参与在神面前守他安息圣日，并一心愿意追求真理的人，愿意追求真理，愿意明白真理，并且期盼能得到神公义正直的审判。我们之所以要来到神面前，乃因为神造我们是按着他的形象，按着他的荣耀的形象来造的。为此，我们人本当弃恶从善。从我们今天要看的诗篇第九篇里面来看，大家可以看到这当中有许多重复出现的词，这些词应该是这一段里面这一章里面的一个重点。那在讲这些词之前呢，我先讲一下这第九篇，它在结构上，它事实上在传统而言，它九篇跟第十篇呢应该是一个整体，只是后来分的时候再把它分开来，但是在传统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把它视为整体，并且据研究，它的体裁呢是一种字母诗的形式，也就是在它的开头，在它前面每一节的开头呢，它是用希伯来文字母的按顺序来开头，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叫藏头诗，也就是在每一个头的字呢，它就是按着字母的顺序，这是一种非常巧妙的这种写作的方式。那不过它这个题材呢，它并不是把所有的字母都列出来，只有列了一部分。好，这个有详细资料，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查阅。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一章这一篇里面，对于经文刚刚已经有念诵过了，里面有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伸冤审判。那尤其我们可以看第四节，这边谈到说为我伸冤，为我辩屈，然后按公义审判。审判这个主题在这一篇里面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神的名这个主题，这个是在第二节的最后面，他说我要歌颂你的名，并且在第十节的上半句说亚威亚认识你名的人，这个是神的名，并且可以跳过来再看到第十七节，这边谈到忘记神的外邦人，所以歌颂神的名，认识神的名，跟后面忘记神的这种外邦人又称为是恶人，他跟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审判，神公义按公义来审判，为这些受苦的义人来伸冤，有什么关系呢？我想从这个关系来谈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谈到神的名，从旧约的角度来看，神的名它是跟订立盟约有关系。我们一般回到我们世间上来讲，我们去跟人订个契约，比如说我跟你租什么东西啊，租这个房子，那一定会写清楚，甲方是什么什么名字，然后乙方又是什么什么名字，所以一个名号它跟缔结盟约是极其重要的。在诗篇里面，他谈到了神的名，并且谈到有这些认识神的名这些人，又谈到了审判。这就是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有一群人与这位至高者亚威真神立下了盟约，这种盟约是一种永久的约。 那盟约的大致内容其实不外乎就是谈到订立盟约的双方他该做什么，他有他的责任，也就是他的义务，他必须做到什么，双方都有他的责任义务，并且也谈到了双方都有他应享受的权利。从诗篇的第九篇里面来看，作诗的人他一直在那里，一开始他是先称谢，接下来在第三节那边谈到了，第三第四节谈到的就是他求神来按，他这边是用一种是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啊，就是谈到说神是按公义审判的神。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第十二节这边，十二节这边他是说，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这就谈到了说，对于这一些困苦人，他指的就是作诗的诗人以及跟他有类似遭遇的这一些与神结盟立约的人，他今天他遭受到了许许多多恶人的这种压迫攻击，以至于他们落入在一种困苦的境地里面，为此他们发出哀求，为此他们歌颂神的名，但不忘的也求神能够来对付这些恶人，能够来为他们伸冤。这个事实上就是这些立约的人他所期盼得到的一种权利，他希望因着他过去他守了约，他并不是忘记神的人，表示说他是守神约定里头的那些规定，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神的公义又圣洁的律法。对于这些守神的律法的人就是义人，但是今天义人他受苦，他因着恶人的压迫而受苦，为此这些义人们变成了困苦人，但他们发出哀求，对他们而言这是他们的指望，他们指望与他们立约的神能够出手相救。人与人立约也是建立在一种相信上面，就是信任，真正的信任才能有盼望。我相信对方你会守约，也就是我盼望你将来你能照着你的约定能够履行。现今在世界上，尤其像台湾的政坛，发生了很多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许多的人他出来竞选，他当后来呢，他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发表很多政见，也就是说他承诺将来他要为民服务，他承诺他将来要为民争取福利。可是事实上很多人他当上了所谓的这些民意代表，当上了官府政府首长之后呢，他没有履行他当初的诺言，也就是他与本来与选民与这个竞选选举人被选举跟选举人他们之间本来是有一种约定，也就是说他要施行他的政见，可是他却没有按着他所说的去做，以至于这些选举的人投票选他的人就对这样的候选人失去信心。但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我们的神绝对是会按着他所约定的所承诺的去做。因此诗人他透过这个内容他来强调，就是一方面他求神怜悯，像第十三节这边来讲，他说求你怜悯我，看那恨我的人加给我的苦难。他知道神会查看，那当然一方面他也祈求神的怜悯，并且他也强调这些恶人 他相信，他也知道，二人在第十五跟十六节这边谈到这些外邦人，也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些恶人，他们会自己陷入在自己所设的诡计网罗里面，也就是他要害这些义人，可是事实上他会害到自己。这边谈到的是从字面上来讲，可能是就是在世间里面两方在那里，就是恶者这一方呢，他去设很多的诡计去害这些公义的这一方。但事实上在更进一步的意思里面，他谈的却是从永远的生命这个角度来看，神将来绝对会对付这些恶人。神在他的公义的审判里面呢，他是要为这些正直的人来伸冤，为这些受苦的义人来辩屈，也就是尽管他们在世上是受到了不平等的不公义的对待，但是神绝对会用正直用公义来对待他们。不管是对义人或对恶人来讲，神的公义是不会改变的。谈到了神的名，另一方面在这个经文里面还谈到了这些外邦人他们的情况。从第六节来看，第六节是说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中文的翻译是说名号好像是他们的名，但事实上在原文里面呢是谈到他们的纪念归于无有。他们的纪念归于无有是什么呢？一个角度是说他们所想所纪念的这个都不存在了。另一方面，如果是从或许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没有人会去纪念他们啊。那我想这两个角度我们都可以思想一下，但是我认为应该是他们的纪念都归于无有，也就是说他们所思想的所记得的这些事情或所在意的事情呢通通不存在。那他们详细是没有讲说他们纪念什么啦，这个的意思呢事实上是从整个第六节来看，这些是仇敌，这些仇敌会被毁灭，会被拆毁，这也是跟第五节是相关的。第五节是谈到你曾斥责外邦，你曾灭绝一恶人，你曾涂抹他们的名，这边才是谈到他们的名，这些人的名被涂抹了。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每个人活在世界上，我们都在地上的国家里头都有一个所谓的户口的登记，都有一个名册。那这个名册如果这个名字被涂抹掉，也就表示说就不属于这个国家啊，有可能你是移民了，移民到别的国家，或者是从这个世上离开，这都有可能。所以从第五节来看，神曾涂抹这些恶人这些外邦人的名直到永永远远，也就是他们的名号永远就不存在了。那他们的名号不存在，那表示他们就不存在神的国度里面，也等于是说他们就是在神来看就是空，就是什么都没有。这怎么来说呢？我要从第十七节来看这一点。十七节他谈到说，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都必归到阴间。这些忘记神的外邦人是称为恶人，他都归到阴间。既然是忘记神，我们谈说一个人他忘记了某件事情，那 那应该是他原来知道啊，对不对？他原来是知道的，只是说他忘记了。啊，这个忘记不见得是被动忘记，不见得是这个，反而是他故意的啦，这应该是一种故意的忘记，这样的一个忘记。所以从故意忘记的角度来讲，相当于它是一种弃绝，也就是说他故意不认识神，并不是神不让他认识啊，并不是神不让他记得，是他不愿意记得。那这些人他必归于阴间，归到阴间。这个归到阴间，我认为就是像刚刚我们谈到的那个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远这种情况。那我们讲到归到阴间，那就指的就是没有永生啊，就是前面讲的涂抹名字被永远涂抹。这些人原来是记得知道神的，可是呢他们是却忘记了神。所以经文的定义就跟他讲，这种人叫恶人。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一点哦。好，一个人他是恶人不是恶人，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忘记了没有，忘记神了没有。那忘记神跟我们刚刚谈到，也就是忘记神的名字，那忘记神的名字不是简单只说我忘记神叫什么名字或者怎么称呼他，不是那么简单，它只是一个代表。它代表什么含义呢？它代表就我刚刚讲的，神的名字是代表着他的律法、他的约、他的承诺，好，以及忘记了人自己该做的本分。因为在这个约定里面有神的要求，那有人应当顺服的这些规定，所以表示他忘记神，就表示他忘记这个约了，他忘记了神的律法，他不愿意去遵守神的律法、神的约。那我们知道，他不愿意遵守律法的人，他肯定就是行恶啊，他就是恶人啊。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忘记了神的约。但今天感谢神，我们每一位在座的，我们都在神的约里面，因为神的约里面有强调要守安息圣日。所以今天大家在这样一个安息圣日放下手边的工作来到神面前，表示我们没有忘记神的约。尽管我们还有许多不完全，我们还在追求完全的路上，但是神会按着我们的信心来报答我们，神会按着我们的需要来帮助我们。尽管我们还不完全，但是我们有一颗愿意守约的心，不断的按着自己能力所及的努力去实行，努力的来守神的约，并且愿意继续仰望神的供应，神是绝对喜悦的。所以这样子没有忘记神的人，他就不叫外邦人，而忘记神的人他才叫外邦人。这是第十七节讲的。再来一点，有很多人可能他原来是记得神的，他不称为外邦人，可是后来他忘记了，他又变外邦人了。那我讲一下外邦是什么意思。外邦就是另一个国家或别的国家，这邦就是国的意思啊，就是外国人的意思。那既然有外国人，就有本国人。那本国人是什么人呢？就是神的国、神的家里面的人。又回到了就是神的百姓，与神立约的人。所以这些概念都是一个整体的，神的国、神的家，就是守神的约、遵守神律法，在神的治理底下这样的成立的这种一种国家。这一个国家里头是不存在罪恶的，罪恶的人、犯罪的恶人是不能存留在这个国里面的。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定旨。神老早就预定好他的国就是要这样子的，他也预定说这样子的人才能 成为这个国人。那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神还给我们继续有机会来追求。那神现在也是给我们有这样的名分，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国民的身份，但并不表示说有这个国民的身份就能保证我们永远在这国度里面哦，不见得如此哦。因为刚刚十七节我已经讲到了，如果有人本来是这个国的国民，可是呢他却忽略或者忘记了这个国的律法而犯了法，而且犯了法他又不悔改，他不断的又去做恶事，那最终会怎么样呢？最终就会变成这里十七节讲到的恶人，也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意思就是说他就会被这个国，被这个国家里面，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名册里面啊涂抹掉，比如他的名字就不存在这个国家的这个户口名册上了。这一点对我们来讲，我们要一方面我们有感谢说神给我们有这样的名号，有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谨慎的战战兢兢的关注神的律法，并且为着守了神的律法，我们会遇到许许多多，就如这经上谈到的这些困苦人，他会受苦，会受害。那往往考验我们信心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因为受到逼迫，人就有可能会动摇，人就有可能会怀疑自己所做的到底是不是对的。有时候我们如果眼睛只看着这些困苦，那我们很有可能会因着这些外在环境所受到的压迫来怀疑说，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坚持的到底值不值得。但我们千万不要看环境，千万不要看我们所遇到的眼前的遭遇啊，因为如果你了解了这个经文的内容，了解神的话，你就会知道说神绝对会给这些受欺压的人啊，会为他们伸冤。那这样的一种苦难，这样的一种压迫只是暂时的，这就会回到了真理里面。那从这样真理里面我们就有盼望，我们就不会再因说眼前我们所碰到的这些遭遇来怀疑，反而我们会坚信说神一定会伸冤，因为我们相信神的约，我们认识他的名，我们愿意去守他的约。那他的约里面就有强调说，只要我们坚持到底，那我们的名号就不会被涂抹。但是如果我们因着眼前的苦难而退缩，那我们的名号有可能就会因此就被涂抹掉。我再来讲刚刚我们谈到的这个外邦人，这些恶人，忘记神的这些人，他们原来是知道的。我的证据就是在第十六节，十六节谈到说，亚威已将自己显明了，他已施行审判。这里外邦人他们犯罪，他们去做那些恶事，要去害无辜的人，去设网罗。可是呢，神他做这种显明的工作，表示说神呢，他并不是隐藏不让人认识他，绝对不是。神会显明，而且已经显明，表示这些人他是了解的。那为什么说已经呢？已将自己显明了呢？在原文的时态里面，他用这种已经完成的这个角度来讲。那我个人认为，这个有在文法上有人有讨论啊，有比如说有一种他不是用时态来看，他认为他这个可能不是时间先后，但是基本含义呢，他我们也不能否认说完全否认他有 它有这种已经完成或未完成的情况。所以我目前解释，我认为说神在这个作诗的人，他过去在以前，神已经做了很多这种显明的工作，我相信这个也是可以成立的。那因为神在过去也不断的在刑罚审判恶人，不断的去刑罚施行他的公义，那所以这个显明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神在过去在诗人他以前所认识到的这些事实里面，他知道神是按着公义去审判人的，他是会去刑罚恶人，他也会将福乐赐给报答给这些守约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因为神是守约的，那所以对于任何这些守约的人呢，神也会同样的用这些善报来报答这些守约的人。那守约的人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十八节这边谈到说，他是跟十七节对立，他谈到说求乏人必不永久被忘记，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所以对于这些不忘记神的人，也就是遵守神约，是遵守神律法的人，他们虽然是穷乏，看起来遭遇很糟糕，可是他必不永久被忘记。下面半句 下半句是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所以他不被忘记，他的指望也不会落空，他的指望就是他的盼望。那这个盼望就我们刚刚谈到是信心，因为他有信心，所以他有指望。那他的这个指望呢，不会落空，表示他会实现。所以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在还没有实现之前，他坚持，他相信说神不会忘记，神不会不处理，神一定会实现，神一定会按照他的约定来成就。所以他指望的绝对不是为着自己的私欲啊，为着这一些世上的俗世污秽的事情，他指望的乃是神的公义得以伸张。他指望的是什么呢？是他虽然现今是穷乏困苦，但是他必得以翻身，他必得以被神肯定，也就他必得以脱离苦境，他必得到拯救。虽然是穷乏，虽然是困苦，虽然好像没有指望，可是他却充满指望。虽然是看似没有人拯救他，但是他相信他必要得到拯救，他相信公义绝对会伸张，因为真正的公义绝对不会来恶待这些义人。义人之所以变成了穷乏困苦的人，乃在于当时的情况，就是被恶，就是这个恶罪恶横行，但最终他相信公义正直绝对会被施行。我们记得主导文里头讲到，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三个愿，都是说希望这三个愿望能够在地上施行如同在天上一样。那表示本来在地上有着罪恶，那期盼这三样，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也能够施行如同天上。因为在天上神的旨意、神的国、神的名 被尊崇， 这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地上暂时还没有成就。所以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同样的也是跟这里的主题是类似的， 也是期盼在这地上神的名被尊崇，神的国降临，也就是神的统治、神的治理、神的律法能够成就在地上，神的旨意能够也能够施行在地上，这三个是类似的意思。所以这就是困苦人的指望。那困苦人的指望，它对立面是什么呢？就我刚刚提到有点不太确定的第六节那个，他们的名号，也就是他们的纪念都归于无有。第六节的结尾啊，这些恶人仇敌，他们所想的、所纪念的，通通要落空，通通落空。但是十八节是他的反面，反而这个穷乏困苦的这些义人们，他们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也就必定是成就的。那从这样的经文的前后，事实上他不断的在反复对照，一直在紧扣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可以看第十九节，他强调亚威啊，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这个人就是世人，世上的人。其实我们在先前的聚会有谈到，在原文这个字叫以挪士啊，以诺士，那这个一般我们就翻成就是世上的人。所以不容这个人，不容世上的人来得胜，他不是指说神的儿子这个角度哦，不是说人子这种神儿子，而是这个世上的人。所以意思上来讲，就不容这些恶人啊，不容这些恶人来得胜，也就是下半句讲的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这些外邦人、这些恶人、这些忘记神的人，诗人的祷告就是求神按公义审判，只有公义审判，正义得以伸张，这些义人的心才得以受到安慰，才得以那种公义的这个要求才得以满足。二十节说，亚威啊，求你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人往往太过于自大，认为自己超过人，认为自己人定胜天，所以他心里面无法无天，不怕神，他不害怕，不害怕就是不敬畏。我们常说不敬畏神。那诗人特别强调说，求神使外邦人恐惧，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不能跟神抗衡的小小的人，所以赶紧回头吧。这一篇一直在谈到，我们一直强调亚威他选召的名，亚威的目的就是他要按照他所说所做的、所说的律法来施行，也就是神要施行他的旨意。这个旨意，神从远古、从造人之后就不断的在教导人。感谢神，他让我们现今读到了这么厚的一本圣经，这么多的内容，神借着这么多的见证人、这么多的先知、这么多的遵从他命令的、遵守他律法的人所写下来、所施行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是神在显明，就是十五节，神将自己显明了，并且神在这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审判人，未来将来还要做一个大审判。好，那问题是我们现今有很多很多所谓打着神的名号的人，他所说的所谓神的旨意，并不是真的去把神完整的律法去讲清楚。最可怕的是， 往往又把人给误导了，偏离了神的律法，这是最可怕的。以至于有很多人，他本来他是一心求善，一心要听从神的旨意，可是事实上却被带离了这个真正的路，也就是他们把神的旨意偏离了，把因为原本神的旨意是跟神的律法好是结合的，神的旨意就是神的律法，但是今天却把他们却视律法为洪水猛兽，认为守律法就是违背神旨意，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这是很大的误导。我们想想，圣经当中一直在讲恶人忘记神，忘记神就是忘记神的话，恶人就是违背神的法律啊，违背神旨意，神的旨意怎么会跟神的律法是有差异的呢？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误导，是因为对于神的话在解释上出了问题，造成了偏差，以至于误解了神的话。这个情况并不新鲜，这个情况其实并不是现在才有。事实上，主耶稣来地上，主耶稣在跟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所争辩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啊。他们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也误解了很多神的律法，把神的话呢谬解了。但是，我要强调是说，并不是这些法利赛人完全不守神的律法，我们不可以来误会这一点。法利赛人有他守律法的一个角度，也有他正确的部分，但是主耶稣是来更正他们不正确的地方，主耶稣并不是全然完全说他们就是所说的全部都错，不是的。因为在福音书里面记载的是那些有冲突的地方，我们不能说读了福音书，因为福音书都好像讲这些文士法利赛人通通他们一无是处，这个是有问题的。主耶稣来是要更正他们错误的地方，那我们不能因为只看到他错误的地方就说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以色列的犹太人传统所有都是一无可取，完全错误。如果他们是完全错误，那我们圣经也不要了，因为圣经是他们所写下来传下来的，所以我们不可以以偏概全说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完全错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们有很多错误，我不是说他们所做的就很好，那他们的错误也是误导人去谬解神的律法。但是从守律法的角度来讲，主耶稣并没有反对守律法，主耶稣自己也守律法，只是说怎么来守在实行层面上出了问题。在实行层面上呢，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有他们实行的一套，是他们的实行方法出了问题。主耶稣来在福音书里面谈到了就是怎么样来施行，因此我们现今我们要回到神的旨意里面，我们也是要去关注到底律法要怎么遵行。而现今的基督教界，现今的许多的同样也读圣经的这些朋友们，由于传统也教导人说，你们看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被主耶稣批评的一无是处，那些人他们就是死守律法，我们现在不要这样，不要跟他们一样，因此他们走另外一个极端，就不需要再守旧约律法，就出现了所谓过去是律法时代，现在是恩典时代，那现在是律法被改变了，这样的说法也是一种误导，他走另外一个极端，所以这两种极端都不可取。 我们现今回到神的面前，要回到神的约里面。神的约一定有他的律法，这个约是自古至今没有改变，我们需要去详细的查考，详细的去了解到底这些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绝对不要简简单单的就轻信说这个神的律法轻易的就改变，不，我认为只是实行的方式有调整，有因着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做法，但事实上这样不同的做法它是更回归到更早期的律法的本意里面。比如说我们讲割礼，现在我们好像说外邦人不守割礼不用做了，但事实上在新约里面它还是讲割礼，只是它的作用在哪里呢？它就强调新的割礼。事实上割礼这个要求并没有改，只是怎么来做。我们讲献祭没有错，现在我们不是透过亚伦的后代这些按照血统做祭司的人来帮我们献祭，但现在难道就不献祭了吗？新约里面也是有许多的献祭啊，就连我们的嘴巴也是变成我们嘴唇的果子，也是对神的奉献，神对神的献祭啊。还有我们常讲我们要献身作为活祭，献祭这个要求无论在什么时候神是希望人奉献，这一定要，只是具体怎么做。因此回归到神的律法，我们一定要仔细的去分辨，有一些是因时因地因人质疑的一些做法，但有一些是根本的。因此就像我们要守安息圣日，这是根本的，这是不能改变的，因为这是我们需要去仰望最终能盼望进到永远的安息。好，那讲这么多，事实上我今天我并没有一字一句的来谈第九章里面的内容。那不论如何，我希望我们今天通过第九篇里面的内容来了解到一点，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不被神忘记的人，也就是我们的名号能被神存留的人，这是我们要追求的。并且我们懂得在我们面对困苦的遭遇这种情况下，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坚持到底，我们懂得效法这个诗人发出这样美好的祷告。一方面首先他是赞美，我们对神祷告不要一开始就哭丧着脸，我们先赞美，好，先歌颂，先称颂神，这是对神的肯定，也是我们的宣告，神值得赞美，神不是我们的仆人，所以我们不能骂他，我们要赞美他。神也不是我们的手下，所以我们不能命令他，我们要恳求，我们要求他怜悯我们，我们要把自己的身份地位摆正了，认识自己地位是什么，身份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应当献上这样的称谢、传扬、歌颂，这种嘴唇的果子成为祭物献给神，承认神的大名，承认神的大能，承认神的公义，承认神必定是要审判，承认神过去也审判了等等等等，承认神过去也斥责了这些外邦人灭绝的恶人，神做的这些事我们都要承认，我们都要相信，我们不要怀疑。一旦我们承认并且相信，你就会发觉充满力量，尤其是在似乎没有指望的情况之下，我们就充满力量了。因为神过去曾做，以后也会一直做，神是不会改变的，神不会因着某某有权势的人就放弃原则， 绝对不会，神也不会去歪曲正直，神绝对是公义的、正直的。为此，只要我们坚持公义正直，只要我们坚持按神的话不偏左右的来遵行，我们就一定有把握啊，神一定会按照他的约，按照他的律法给我们一个公义的判断。所以我们要想要平安，要想要得福气，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千万不要与神为敌，因为我们知道人是胜不过神的，神绝对会处罚，神绝对会刑罚那一些作恶的人，人绝对不要妄想要与神敌对，我们只能顺服神，我们只能敬畏神，害怕神。那这样的害怕，这样的害怕也表明了我们爱他。我们不要想说因为现今的基督教界都讲，哎呀，神是慈爱的，哎呀，神是有恩典的，你干嘛怕他呢？你要爱他呀，他会爱你呀。但我认为爱跟怕他是可以同时存在的。今天你因为敬畏他，你才会去爱他。我身为一个父亲，我也身为一个儿子，我知道我对我父亲我应该用什么心态。我一方面是敬畏他，但一方面我因着敬畏我来爱他。那我的父亲他也应该要按着公义来对待我，来爱我。这样的敬畏绝对不是放纵。如果今天一个小孩，你说你希望这个小孩来爱你，可是你却让他放纵，那他怎么来爱你呢？今天一个小孩，他如果你的小孩如果他不听你的话，你觉得他爱你吗？也就是一个小孩他不怕父母，他就不会听父母的话，那不听父母的话他怎么会是爱父母的人呢？这个道理。所以现今许多的人他说不要惧怕，只要爱，这个里头如果没有搞清楚的话会进入一个误区，他们宣扬的这种爱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放纵。我们千万要避免这一点，我们要爱神，但是我们也不能放纵。有俗话说，不要给你方便你当作随便，不要以为神爱我们我们就可以随便乱来，我们就可以不敬畏他，千万不可以这样。敬畏神的人一定会仔细去听清楚神要求做什么，只有仔仔细细的战战兢兢的去照着神所吩咐的去做，那这样的人他就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尊敬，好，所谓我们中文用得很好，就又尊敬又害怕，好，他实行出来之后才能证明他是真的爱。所以我们现在面临很多世上的许多人的说法，尤其现在的资讯非常发达，很多信息都可以很方便的去得到，我们在接受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们千万要仔细要小心，回到神的面前，好，千万不要被骗了。感谢神，期盼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不断的称谢亚威真神，传扬他的作为，歌颂他的名，不要忘记他的名，不要忘记他的律法，不要忘记神的旨意。以上，愿一切荣耀归给神。